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28面善法行。那么在偶一大师的科判当中的判教啊，他把实性位言教实性是叫做相似，也就是说他在顺从真如的过程当中啊，他是要假借很多的因缘来帮助他。到了实住实行实回向呢，我为他是把他判作分正，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整个脚已经安住在真如的实际理地上，实际的活动，所以到了实住以上的境界啊，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入了天台中的入的不思议境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的心态就是随喜赞叹，随喜赞叹。那么我们看第九行利波罗蜜，如是言容人成十方诸佛鬼则名善法行。这个利啊，是包括禅定力跟抉择力，但这个地方偏重在抉择力。说是如是圆融，这菩萨经过前面的修学啊，他能够达到理事无外事事无外的这样的一种圆融无外的境界啊，所以他能够呢在度化众生当中呢，他每一个法门都能够成就十方诸佛呢在利他的一个规则。所以这个善法呢，就是他能够记住利他的善巧方便，不会有任何差错。比方说我们看孔夫子在利他的时候，你看孔夫子他有一次要到一个小国家去，那个国家发生了内乱，那个叛军呢，就不喜欢孔夫子过去，找这个国君，就把这个孔夫子整个他的学生跟孔夫子整个围起来，然后就要求孔夫子说，你不准到那个国家去，我就放你走，你要到那个国家去，我就把你困住。孔夫子说，好，那就不要去嘛，很简单嘛。那么答应他以后呢，这个叛军的军队就退了，退了以后呢，子路那个时候为孔子驾车，子路说，那我们要到哪里去呢？说照我们原来计划去啊。那子路这个人是一个很憨直的人，说那我们答应人家的事可以后悔吗？孔夫子说啊，我们这个不叫答应，他拿着刀啊来强迫我答应，这个不能叫答应，这个不是构不成答应的，所以他还是到那个国家去。所以你看他在判定事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违背信用，他有更高的见地。又比方说你看有一次子路有一个小孩子的掉到河里面去了，他勇敢把他救起来，救起来以后啊，这个小孩的家人啊很感谢子路啊，就送了一只牛给子路。子路很谦虚啊，说这个救人这个应该做的事情嘛，夫子教诫我们啊，这个行善是应该的，就把这个牛退回去了。孔夫子听到以后就呵责子路，他说以后会有更多人利弊合衷啊，就是因为你把这个牛退回去了。后来子路听了以后啊，不得已又把这个牛接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你去救一个人，那么人家用牛来回馈你，这样子得到大家的鼓励，鼓励大家做善事嘛。虽然这个牛只是一个小小的回馈，但是却有对众生呢有启发有鼓励的作用。所以你看在利他当中啊，这个善法行就是这个菩萨啊，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抉择那个见地啊，都能够成就十方诸佛利他的规则，就他做什么事佛陀来做也是这样子，没有差错。他那个抉择力啊特别的精准，该怎么做，做到什么程度， 他那个分寸的拿捏啊，非常的精准。当然，他牵过的理事无外、事事无外的那种圆融的境界以后啊，他能够成就十方诸佛啊，他每一言一行都合乎十方诸佛度生的规范啊。看第十的真实行，一皆是清净无漏，一真无为，性本然故，名真实行。其实这个真实行啊，当然。诸位写到这个地方，你一听到真实，你就知道指什么东西了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呢、啊，所有的因缘所生法都是虚妄，那假借因缘而生的都是虚妄，只有一念心性是真实的啊，就是本具的，你本来就有的东西是真实的，后来才有的都叫虚妄。好，那么这个真实行呢，是把前面的九位啊做一个会归了，说一。这个一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前面的九个阶位当中呢，每一个阶位的功德啊，都是随顺你以清净无漏，都是随顺你以真无为。这个清净无漏啊，这古德的注解说是啊，是成就真如佛性啊，啊这种随缘不变之体，叫清净无漏。一真无为是真如的。不变随缘的妙用，也就是说呢，真实行到真实行的时候啊，他每一个啊自利也好，利他也好，都是随顺你不变，随顺你随缘啊，体用不二的思想，而且这样的思想是性本然故，到了这个实行的菩萨呢，他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功德都是他。本来具足的非从修德，只是假借修行的过程而加以显现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念念之间啊，法法消归自性啊，不见一法离心而别有。他每一个身口意的行为啊，念念之间都是性本然故，都是他就是在做一件事情。顺从他的本性，本性是如此啊，叫真实行啊，就是称性起修，前修在性啊，那种随顺真实的佛性而产生的行动啊。那么就是说呢，前面的十住啊是偏重在自利，偏重在自利这部分啊。那实行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偏重利他了。当然，他从利他当中呢。圆满自己的菩萨的功德啊！我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来把这个实行做一个总结哈。这故事呢是出自于《坐花治国》啊，说有一个叫杨羡生，杨是太阳的杨，羡是羡慕的羡啊，生是众生的生。这个阳羡呢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呢 不是这个人名，他是一个阳羡这个地方的一个众生，叫阳羡生。这个人他生长在一个富贵的家庭，而且呢，家里面非常的富有，而且是很聪明、好学，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有考取的功名。后来将近20岁的时候啊，要到县城去考那个贡生。那么他就跟几个读书的好朋友啊一起相约啊，到了县城去了。到县城去以后啊，离考试的时间还有7天啊，那俩就大家住在旅馆当中啊，到处走走。走着走着呢，就到了一个算命的一个先生的地方去了。听说这个算命先生很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说算命先生就一一的给他算命了，说你今年会考第几名，他考第几名啊？到了姚先生的时候，他一看，哎呦，你这个人很聪明哦，很会读书哦，那可惜啊，就没讲下去了。姚先生说没关系啊，你要讲，没关系，有什么事你就讲吧。他说你这个脸啊，那个晦暗之气啊，已经形成了一种黑暗的气啊。他说你啊，3天之内一定要死于非命。我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呢？我说我从阳县来。 你现在回去三天之内还赶得到，赶快回去，因为古人死都是要死在家乡嘛，啊，落叶归根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杨宪心里面想，我到底是回去好呢，还是不回去呢？回到旅馆的时候啊，同山道友说啊，你不要去相信他的话了，我们就这样住下去，没事的。后来杨先生就选择没有回去了。没有回去，第一天过去了，第二天过到第三天的时候，黄昏的时候啊，他觉得心啊特别的烦闷，就到外面去散步。走着走着呢，就看到一户人家，里面有这个女众的哭声啊，哭得很凄惨。他就去敲门，敲门以后呢，一个妇人来应门，打开说：“你为什么哭这么凄惨呢？”他说啊，我先生啊做生意失败，欠人家一笔钱了，那个人告到官府去啊，我现在被官府抓去了，三天之内如果不把这个债还清啊，官府就要判啊，就要把这个我跟我的子女啊全部卖给人家来抵债，所以从今以后我跟我的子女就要永远骨肉分离了，所以我就很伤心了。这个杨先生一看的时候啊，就起了慈悲心了。我说：“那你欠人，你先生欠人家多少钱呢？”那欠人家50两银子。那么杨先生说：“哦，是这样子。”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他就把他包包打开来一看，哦，他还有70多两。他想说：“我是将死之人呐、啊，我留这个钱没有用啊。”所以他就升起一个利他的大悲心，就拿了70两银子啊。就到这个贫穷人家里面啊，就把70两交给这个妇人。他说：“你把50两啊，把你先生赎回来，这20两啊，给你们做个小生意。”那么这个妇人就很感激啊，就跟他磕头感谢。杨先生就走了，走了以后，哎，回来就觉得心情特别好，刚刚那个烦闷的心情啊，消失掉了。然后晚上就一觉好眠啊，那睡到天刚亮的时候啊，哎，就有人敲门，他就去看，哇，就是昨天那个他帮扶那个妇人，他先生也被放回来了，两个人就跟他礼坐啊，感谢啊。那么杨先生就请他们坐啊，喝茶，那坐着坐着，突然间啪，他那个住的那个旅馆那个墙壁啊，突然间倒塌了，刚好压到他睡觉那个窗户上。他要不起来一开门的话，他肯定死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这个时节就逃过去了。逃过去以后，他到了天亮以后啊，他就去找那个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眼看说：“你不要讲了，你那个悔案是这样消失的，你肯定做了一个大阴德。”脸上有种祥光啊现前。后来他果然考的贡生考得很好，后来做到翰林。所以作画治国的那个主人说啊，一念的慈悲心啊，现前啊，破恶生善啊，趋吉避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杨先生啊，他的心啊，他本来是要帮助别人的，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嘛，他连想到自己都没有，结果反而是啊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哎，他反弹回来。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果然是自己得到最大利益，他把自己的那个广大的障碍破掉。也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布施为什么会有福报呢？这个福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诸位想到这个问题，从楞严经的称信起修的角度，就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有福报，但是你一定要透过布施的因缘，它才会现前。其实福报还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。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杀生会转命呢？转命是谁给我们的？它从什么地方来？你自己给你自己转命的。行业化现嘛，你造杀生的时候，那个杀业去熏习你的真如啊。我们讲啊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最后呢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杀生的业去触动你那个短命多病的那个功能，结果你自己去受用你自己的 自信的那种过失，自信的痛苦。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楞严经讲的法法相非自性的，外在的造作只是一个助缘啊。总而言之，从真实行的角度来说啊，你每一个法都是性本然故，自性本来如此。你释放一个善的念头出去，你启发一种功德的功能；你释放一个过失的行为出去，你自己受伤。为什么呢？性本然故，自作自受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，其实痛苦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痛苦，不是别人给我们痛苦。啊，快乐也是自己给自己快乐，因为我们的自信本来具足功德，本来具足那个痛苦嘛。啊，不过从本经来说啊，痛苦是虚妄的，快乐是真实的。所以你看我们，你看我们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十念可以往生？因为你念佛是随顺你真实的功德，那么过去的罪也是希望的，所以真能破妄。所以我们要对真实有信心，真实的功德有信心。啊，这个地方讲到实行啊，就是菩萨透过十波罗蜜的妙行呢，来圆满自己的功德啊，假借众生的因缘来圆满他的功德。啊，看新山的十回向。十回向的意思啊，就是什么叫回向？就是回向于中道的实相。古德说呢，在整个十住当中呢，其实十住是偏重于空性的智慧，实行是偏重在假观的慈悲，都没有顺从中道。所以在十回向当中呢，透过三种回向，回向众生，回向佛道，回向真如，包括这三种回向，使令他每一个行为啊，都能够顺从于中道的实相，叫做回向。啊，回向当中分两段，第一个证明实相，第二个别名加行。看第一个证明实相，正式的说明了十回向的内涵。看第一个。阿难，是善男子，满足神通，成佛事宜，纯洁精真，眼珠流幻，当度众生，灭诸度相，回无为心，向涅槃路，名救护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，这叫离相回向。啊，阿难，是善男子，这个地方指的是实性实行已满的菩萨，满足神通。满足神通是指的什么呢？是前面的第六的善现行，第七的无着行，第八的尊重行啊，这三种行呢，它能够一切合同而现种种差别，一切差别当中又能够各个见同，所以它能够在整个世事无碍法界当中呢，而成就无量的神通。这种神通不是一般的禅定所化的神通，那是真如所显现的神通啊，所以他能够成佛事宜，成就利他的这种佛事。这个地方成佛事宜指的是菩萨的善巧啊，偏指这个第九的善法行跟第十的真实行啊。所以这一段等于是把前面的实行做一个总结，纯洁精真，眼珠流幻。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第一个回向。啊，那么初回向心的菩萨呢，是纯洁精真，他内心当中呢，安住在真如佛性当中啊，称性而修习种种的波罗蜜，而且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呢，能够远离种种执着的过失。什么叫过失呢？在下面说明了，当度众生，灭诸度相。那么初回向的菩萨呢，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，他能够消灭啊种种对众生的度化众生的这种相的执着啊。 所以他能够回无为心而向涅槃路啊，他能够把有为的行动而入于无为之心，那么渐渐于气象于大破涅槃之度，那就救护一切众生而离众生相回向啊。比方说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啊，我们会有一个众生相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啊。什么叫众生相呢？就是我们会对众生所表现出来的假象啊执着。哎，你跟他有缘，你就对他好一点；你跟他没缘，就保持距离。我们一般凡夫的相貌是这样子，会对那个众生所表现的身口意的相状啊，会产生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干扰啊。但是这个初回向的菩萨，他不会这种干扰，他透过一种回向的力量啊，回向众道 啊，这个时候他能够啊。离众生相回向啊，看第二个，不坏回向，坏其可坏，远离诸离，名不坏回向。前面的离相啊，是远离吉相跟离相的颠倒啊，这个地方是远离啊有为跟无为的颠倒，叫坏其可坏。那么坏当然是破坏了，破坏什么呢？破坏可破坏的东西，可破坏的东西，那么一切有为法嘛，啊，这个生灭的因缘啊，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，远离一切啊生灭的因缘，而且能够远离诸离，他能够远离这种我相、人度的我相、所度的众生相及中间的度生之法。准名不坏回向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菩萨的回向呢，就是说啊，他不但能够远离有为的诸法，也远离无为的诸法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虽然能够离一切相，前面是偏重在离一切众生相，但是他又能够不坏于度众生的妙行，他远离有为跟无为啊，该行动的时候行动，该保持默然的时候保持默然，他在有为跟无为当中的分寸啊拿捏的非常的正确。那么在圆寂老法师的说法当中呢，他认为啊离相回向跟不坏回向啊，是属于在三种回向当中是属于回向众生，就是回自向他，透过回向众生当中呢，使令自己远离这个着相的颠倒跟有为无为的颠倒啊。所以在这第一跟第二当中的所观境都是众生啊，这个三四五六七啊，它是回向佛道，它整个所观境是佛道啊，就回因相果啊。看第三，等佛回向，本觉湛然觉其佛觉啊，名等一切佛回向。这个本觉呢，就是这个菩萨呢用始觉的空假中的三观的智慧来照料本觉的理性，而这个时候呢，本觉理性啊清楚分明的显现，而且他所显现的这个本觉理性啊，跟诸佛所觉的理性啊是齐等的。在本质上是齐等，当然量不圆满了，本质上是齐等，叫明等一切佛回向。那么等一切佛回向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回向啊，它每一个回向都是在消灭对立的意思的，因为中道就是不二法门嘛，哈。那么这个地方所消灭的对立是什么呢？消灭能观的智跟所证的离，这个始觉跟本觉之间的对立。也就是说啊，他这个觉其佛觉啊，其实就在讲十本不二，就等一切佛回向。因为佛陀也是始觉跟本觉是平等不二，那么他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啊。今证花明，地如佛地，明自一切处回向。金针，这个金针指的是菩萨在因地当中 所升起的观照的智慧啊。那么花明呢，就是说呢，念念之间呢，开花明了，增长广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地，前面的金身发明是讲因地的花心啊，一直不生灭心所升起的智慧，这个地是果地。那么菩萨在果地当中呢，那么因地它是啊称性起修啊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因地当中散发出种种的波罗蜜，在果地当中呢，无不方归此法界，他还是回到他所证悟的觉性当中，叫明智一切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菩萨能够透过这个因果不二的道理，那么普遍的智一切处啊，广受佛事。这个地方智一切处回向呢，是消灭菩萨对因地对果地的执取啊，因果不二，因果同时啊。看无尽回向，世界如来复相摄入，得无挂碍，名无尽功德藏回向啊。这个地方是讲到前面讲因果不二，这个讲依正复容，依报跟正报啊。那么在佛道当中呢，我们知道道的第三四五六七以后都所关键都是佛的功德了，佛道哈。佛的功德有两种，第一个是依报的世界，第二个是正报的身心。那么世界指的是依报，如来是正报，它能够对于佛地功德当中的依正恶报啊，彼此间互相的互盘互摄。比方说我们讲一毫端现宝王刹，它能够在一个身体上的毫毛当中啊，现广大的宝王刹，这依报能够摄入正报，又能够作为成理转大法门，在一个微小的依报当中呢，显现佛身啊，来转大法门，所以正报又能够摄入依报。所以这个在第五个回向无尽回向的菩萨呢，对于诸佛所成就的一正二报啊，能够互相摄入啊，完全没有障碍，叫无尽功德回向。他能够安住在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啊的四事无碍的法界，所以他所修随所修一法呢，都能够成就佛的无量功德，因为他已经能够做到啊一报跟正报啊互相的含摄。啊，做到这样的无有挂碍的境界啊，平等回向，一同佛地，地中各个生清净一，一因发挥起念烦道，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。这个回向的特点是讲到信德跟修德的不二啊，信修不二。一同佛地，那么菩萨心中呢，既然能够成就无尽藏的功德呢，他对于所证悟的信德呢，是等同诸佛，这个也信德啊，心德是等同诸佛，当然量不圆满了哈。地中各个生清净意，那么在整个信德的心中呢，他又能够升起各个差别的菩提心的因，菩萨的菩提心啊。是各个不同的，虽然称性起修，但是你比方说菩萨菩提心当然言四弘誓愿啊，有的是偏重在言众生法界啊，这个是大悲悲正藏菩萨，有些是言佛道法界的智正藏菩萨，所以菩萨的因地，这个清净因就是菩萨的菩提心啊，是各个不同，这个是因修德啊，所以一因发挥起念烦道，所以各个依止他的因地的菩提心来发挥啊，而趋向涅槃之道呢，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菩萨因地的善根虽然各个不同，但是他所趋向的理性，所圆满的性德却是平等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菩萨已经可以把啊性德跟修德啊，把它做一个回向，让他能够平等不二啊。看等观回向，真根既成，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 信缘成就，不施众生，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。这个地方是强调自他不二，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是不二。真根继承，这个真根是指的什么？是前面那个平等回向里面讲清净因啊，地中各个生清净，就是他的菩提心啊。他的菩提心当中呢，有信德，也有修德，有修德，也有信德，在菩提心一念菩提心当中啊，信修不二，所以叫真根继承，他的菩提心成就。所以他能够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他能够等观一切的众生呢，皆不离开我一念心性当中呢，之所显现。所以他能够呢，信缘成就。他心性一方面能够圆满成就，一方面能够啊不失众生，不忘失大悲心。所以他这个菩萨呢，一方面能够照顾到信德的圆满，一方面又不离开他修波罗蜜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他在面对众生的时候叫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，他依止自他不二的平等大悲心啊，来等观一切众生，观一切众生啊，都是一念心性之所流露，之所显现。所以这个地方他这个回向啊，自他等观，把自己的身心世界跟他人的身心世界这种对立的颠倒啊，把它消灭啊。跟第八真如回向，即一切法离一切相，唯即已离，二无所着，名真如回向。真如回向呢，就是在消灭真如的体跟真如用的对立啊。真如的体是不变啊，用是随缘啊。看经文，即一切法，这个地方指的是真如随缘的妙用，它能够随缘显现一切的妙法，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度化众生，他就怎么做。那么离一切相指的是真如的不变之体，唯即已离，二无所着。对于这个即啊，即一切法真如的作用，跟离一切相真如之体啊，它能够体用啊，都能够平等而无所执着，叫真如相回向。也就是说，它能够满足了真如之体，也满足真如之用啊。我们前面说过啊，你看在这个十住，它偏重在满足真如之体；那么在十行，它偏重在成就真如之用。到了真如回向的时候，它把这个体用之间的对立啊，把它消灭了。啊，第九解脱回向，真得所如，十方无碍，名无复解脱回向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真谛跟熟谛的平等不二，把真谛跟熟谛哈，真得所如，这个地方是讲菩萨所证的真谛。这菩萨内心当中呢，以我空法空的智慧，能够证入真实的实相的境界。那么又同时能够依止他的假观呢，十方无碍，到十方世界呢啊，显现总有的妙用，名无复解脱回向，没有复也没有解脱。你看这个有一个禅师啊，参访一个祖师说啊，说我心中还有很多的障碍啊。那么这个祖师说，那谁绑住你呢？你看，没有人绑住我，所以没有，就是说，既然没有戏服，也就没有所谓解脱嘛。在楞严经里面呢、啊，是认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烦恼，也没有障碍，所以他一直在对着那个一念妄动。楞严经讲，我们人只有一个问题，就你没有顺从真如。你对真如产生抗拒，所以他就说，其实没有人绑住你嘛，没有人绑住你，你干嘛要求解脱呢？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叫无复无解脱回向。啊，信德言成，法界量灭，名法界无量回向。信德言成，信这个地方指的是体跟用啊，体用的言容啊， 这个性指的是真如之体，德指真如之用，两个圆满成就了。因此这个法界量灭，就外在的法界啊慢慢减少，也就是说这个菩萨对外在的事项的执取慢慢减少了，他对于这个法法相归自性这部分啊做得更加殊胜，法界无量非相，就是随念依法都是真如法界的全体大用。他这个对这个对外界法界量的执取慢慢消灭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再重复一下，第一跟第二是所关键是众生，一指众生而趋向于众道，三四五六七是回向于佛道，八九十回向真如。这个回向啊，圆满法师把它解释作花愿，就跟花愿一样，只不过花愿呢是在前面，回向是在后面。事情做完以后啊，我们的心还会动，所以在最后再调整一下，再把它做一个调整。透过于回向众生、回向佛道、回向真如这三种的回向啊，我们把心态啊，把它拉回到我们一念信心。就是你本来是称信起修嘛，但是在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很习惯又仁者心动，又开始抗拒真如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回向众生、回向佛道、回向真如，在这个时候再做个调整。就是事后的调整再把心再拉回来，再拉回到一念心性当中，这个就是十回向就是透过这十个过程啊，使令我们的功德啊，回向众生、回向佛道、回向真如啊，而满足于一念心性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先讲到这个地方讲到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这个都是分正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的菩萨好，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回向。